国家对乡野聚落的管控。就村落存在的形态而言，秦汉社会的现实是先秦以来国家体制之外零星或少量的散居现象渐趋增多，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散布着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乡野聚落，初步形成了城居与散居并存的局面，城邑与乡村的分野也随之日趋明显。考古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具有村落性质的遗址便足可为证，如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河南遂平小寨汉代遗址、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河南内黄三阳庄汉代聚落遗址、安徽泗县刘维遗址等，以及重庆四川等地区发现的汉代聚落遗址。上述这些遗址一般位于地理条件优越的平原低丘之处，近水源，由房屋、水井、厕所、畜栏、土窖等组成。遗址中农业遗存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具以外，还有铁犁、铁铲、铁锛、铁凿、铁刀、铁笔、铁锥等农业生产工具，应该属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并成熟的农村村落。文献和考古材料显示，秦汉时期的村落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城郭之中派生出来的，先秦便已存在的庐、丘、聚、落等，这类大多是散居形态，体现出一定的聚居村落要素，应该是村落形成来源的一种重要形态，也可能正是散居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变成了带有村居一类的聚落。正如《汉书》所言，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史记》中也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虽未言之凿凿，但已经足以说明久居成聚的可能。聚在这里是村落的意思。第二种是与城郭平行发展的一种普通聚落，除了先秦以来便出现的自然聚落，还存在刘邑之民避居后所生成的自然聚落，故其在行政上受到国家的干涉或影响相对较少。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的部分农耕聚落就始于先秦时期，有些甚至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而且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有相对稳定的延续。譬如山东章丘宁家堡聚落遗址，不仅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晚期，而且还延续至唐宋时期。河南遂平小寨遗址从战国晚期一直使用到东汉时期。上述两种聚落在当时的平面规模上都不大，居民住户仅有数户，这可能与秦汉国家对散居的严格管控有一定关系。秦自商鞅变法，即小都乡邑聚为县，令民为十五，即五家为五，十户为十，相连相保。汉承秦制，实行乡亭礼制，注重十五编排，推行编户齐民，力图恢复和延伸集中成居的理想。汉书石获志，是以圣王御民，筑城郭以居之，置庐井以均之。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法律答问载，岁火严翻里门，当资一顿，其义邦门，资义甲。乐理中之与他理界者，原为完，不为向相直为怨，自相直者不为怨。原即墙垣，即里与里之间有墙垣相隔，怨便是家与家之间的隔墙。里有里门，里与里户与户之间设有墙垣，百姓的生活被限制在固定的空间范围。汉初二年律令的规定更为详细，其云：百姓的欲意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杂律云：月一里，管事怨缘，若故坏绝道出入，即盗起门户，皆孰穷。其缘坏高不盈五尺者，除。户律还规定，田点更斜里门月，以石开，伏闭门，只行即作田者。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汉代对民及民居的严格控制。至隋唐，令人惜城居的政令严格程度更甚。 隋书记大业十一年诏令云：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悉令人悉城居，田随尽给。《资治通鉴》也载：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赵民悉城居，田随尽给，郡县邑亭村物皆筑城。律令的一再强调，体现了国家对土地和户口的重视，然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城居现象的日益频繁。不难发现，从汉代开始，由于牛耕和铁器的普遍推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散居村落的现象呈蔓延之势。事实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散居村落已然成为官方不得不默许的一种实际存在。因为进入汉代以后，尤其是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人口流动的现象突出，加之豪族势力的膨胀，先秦以来形成的礼制和集中城居的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物质生产需求，更不能包容新的乡村内容。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单纯作为自然聚落的聚的不断涌现。在秦汉乡亭礼制之下，这种乡野聚落出现的直接后果，自然是聚落逐渐从国家行政单位脱离，统治者对其的控制或许只是名存实亡。因为聚一旦脱离国家的行政视野，就意味着成了国家征税对象之外的群体空间。从国家层面来论，汉代统治者的理想是将作为自然聚落的聚与行政单元礼结合起来，实现礼聚合一。然而先秦以来便出现的突破国家行政编制而向国外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因这一设想而在事实上停滞。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驻军图中所标记的礼，一部分旁驻不返和今无人的情况，似乎反映了户口逃亡的问题。礼聚分离是事实，但这种分离是艰难的，受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等各方面的严重制约。一方面，为了加强控制，统治者加强监管，尽可能限制百姓于国外聚居；另一方面，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乡野聚落这种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单位，并试图将其纳入国家管理范畴。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分别有明里43处和41处的事实可资说明。因为地图中所标记的里都分散在地形复杂的山川地区，应属乡野聚落的范畴，然而又有国家赋予的某某里的名称，这显示出这些聚落明显受制于国家的行政管辖。汉代国家与村落互动的现象背后，实际上是国家的某种妥协和村落群体向国家的靠拢。国家对村落的实际承认，促进了村落在汉代的发展。反过来，村落的发展也稳定和巩固了汉代国家的统治。不过，到东汉末年，这种状况出现了改变。因为战争不断，社会动荡加剧，全国性的乡亭里地方行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里聚分离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不仅增强了聚的自然聚落功能，而且加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豪族庄园的独立性和军事性。总而言之，秦汉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它的发展与变迁是传统农耕社会历史演变的缩影，也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某些历史性互动关系的体现。在早期中国历史上，秦汉国家政权合法地垄断了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资源，但似乎社会网络仍然具有过滤国家试图控制社会的某些行为的能力，因而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它往往需要通过下发不同的行政命令或是制定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不断调试其与村落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底层社会为争夺生存生活资源而发生的行为与活动限制在国家的可控范围内。秦汉国家体制下村落社会的演变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然而，这种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可能并不如想象中的强烈，而是若隐若现的。正因如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皇权不下县， 如马克思韦伯提出了有限官制论，认为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除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的减弱乃至消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事实上，从秦汉国家与村落社会的互动情况来看，国家权力不仅下渗到了县以下的地方社会，而且在形式上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制度性介入。只是这种渗透和介入并非以设置国家机构的方式实现，而更多的是通过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这一途径体现的。譬如村落社会中的父老、爹老，唐代的里正、村正，明清时期所谓的乡绅，可以肯定，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为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传统乡村认识范式，可能并不完全解释包括秦汉时期在内的古代中国国家与村落社会的关系。国家视野下，历朝历代关于基层社会的行政编制和田赋徭役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者限制着村落，但作为国家最基础和最基本的生活单元与社会单元，村落仍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不仅继续发展，而且在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起到了增强民族的内聚性与心理认同，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功能作用。